这个世界上被唾弃，被取了奴仆的样式，最终被在十字架上致死，埋在坟墓里，而接下来他却复活，高升至天，坐在天父的宝座右边，治理着全地。因此我们在今天上帝的话语宣讲当中，上帝要让我们看到，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位真正的约瑟，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高升在高天之上的宝座上，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我们应当归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整个约瑟的故事要看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约瑟从狱中被释放出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瑟为法老解梦，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瑟被高升至整个埃及地的宰相的地位。而在每一个部分我们都看到约瑟的故事都在非常精细的为我们刻画着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我们先来从第一点来看，约瑟从狱中被释放。41章告诉我们了一个时间线，过了两年，这意味着约瑟帮助九正解梦之后已经两年过去了，九正完全把这个希伯来奴隶忘在了脑后，约瑟似乎失去了这世上一切的盼望。而正是在人的绝望之处，上帝则成为了约瑟真正的希望，神叫万事相互效力，要为他所爱的人成就他的救恩。所以创世纪41章一上来，镜头一转，从约瑟幽暗的牢房转到了埃及法老富丽堂皇的宫殿当中，而这个镜头聚焦在那个在夜间在宫殿里面酣睡的法老身上。在这天晚上，法老做了奇怪的梦，一个梦是七只肥硕的牛被七只瘦弱的牛吞吃掉了，法老这个梦非常的吓人，然后他就夜间就惊醒了，他躺下想要继续睡，结果他又做了第二个梦，七个饱满的麦穗被七个瘦弱的麦穗吞吃掉了。也不知道法老这个白天都吃了点什么东西，晚上做梦梦得很奇怪。他一夜惊魂，一睁眼天已经亮了，但是法老心里很不安，他就招来了埃及所有的术士跟博士，那这些人就是我们上周讲到的这些专业的解梦人啊，他们这个专门上过解梦专业大学啊，读的就是解梦学。但是这些人没有办法给他解释，也许是因为法老的梦境太过特别，没有记载在埃及的这些解梦书里面。而有趣的是，你知道上帝做事情非常有趣，上帝推动救赎历史发展的时候，往往是通过睡眠和梦境来进行。还记得亚伯拉罕是在大黑暗当中沉睡，看到了异象，然后上帝与他立约。雅各是睡着了，看到了上帝的天堂的大门向他敞开，那个天梯有天使在上面上上下下。而约瑟则更是这样，约瑟被戏称为那个好做梦的人。然而这次做梦的并不是上帝的百姓，而是自称神明的异教徒埃及的法老。所以这告诉我们，上帝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上帝是统管万有的主宰，他的权柄绝不仅仅限制于某一个地区或某一群人，连异教徒的梦境的时候，旁边的九正说话了，他告诉法老曾经两年前在监狱里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帮助他和善长解梦，而他解的梦都成真了。所以法老听到这话，二话不说就直接叫人把狱中的希伯来人招到宫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狱了。这里面圣经的记叙非常的迅速，圣经没有拖泥带水的去记录一些细节，但是圣经描写约瑟出监狱的时候则慢了下来。圣经说， 约瑟刮脸剃头换衣裳，圣经非常形象的描述了约瑟出监狱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变换了他原来在监狱里的形象，你可以想象到约瑟在监狱里面，对吧？关了这么好几年了，对吧？胡子也不刮，也一年到头也洗不了一次澡，浑身脏兮兮臭烘烘的，穿的衣服都破了，然后说要法老有命要接见这位希伯来的奴隶，那你也不能穿成这样去见法老，所以约瑟赶快需要剃头。埃及人这个，你看这个埃及的壁画上面这些人的头都是锃亮的，对吧？有时候戴着假发，所以剃头刮脸，然后把衣服换成新的，洗澡，对吧？把这个监狱里面这种死亡的气息把它洗去，然后要穿着新衣来到法老的面前，这才配得面见法老的形象。所以我想让大家停在这儿，约瑟的第一个在这个里面经历的转变，他从监狱里面出来面见法老的这个细节，向我们彰显着耶稣基督伟大的从死里复活。约瑟被法老呼召从牢狱当中重获新生，预示着那个更伟大的，那个更不可思议的那一次的重生。如果你觉得约瑟的经历已经非常的神奇了，哇，怎么可能这样，怎么可能突然就从一个死囚犯然后进到法老的宫中被接见，那么让我告诉你，约瑟的故事只是一个渺小的一个影像，他所要预示的是那个将来更伟大的那一次的重生，是真的突破死亡的牢狱进入到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从坟墓当中走出来，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本身就是生命的主，死亡无法将他囚禁。当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的时候，福音书的作者记录了这些门徒们他们去耶稣的坟墓去查看，他们看到了裹着耶稣的那个裹尸布被放到了坟墓的门口。因为耶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脱去了那个缠裹他的代表死亡的那个裹尸布，而他穿上了复活的身体。而不仅如此，弟兄姐妹们，约瑟的这个出狱不仅预示着耶稣走出坟墓，也预示着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不只是为了他自己，耶稣的复活是为了我们的复活。因此我们也相信，如同耶稣一样，我们将来也会身体复活。使徒信经宣告，我信身体复活。而在今天，当我们还穿着这个必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已经灵魂重生，与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联合。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们也领受了一位君王的呼召，你们所领受的这个呼召不是来自地上的君王，不是来自埃及宫中的法老的呼召，今天召你们去面见他的是那位在高天之上的至大的君王。你们今天来到教会是那位君王，就像我们敬拜一开始，我们为什么每一周的敬拜要有这个敬拜的呼召，这就是向我们彰显，若不是上帝呼召我们，我们无法来到他的面前。就如同在地上的君王一样，你无法随随便便的推门进到宫里面去面见这地上的君王，同样我们在高天之上的这位君王上帝，他需要用他的话语呼召我们。因此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用顺服的心来回应。而如今他呼召我们，他赐给我们重生的恩典，他差遣他的圣灵，他差遣他的圣灵和他的仆人来借着 一些内容的时候，这就给了我们一些新的理解。所以注意到法老在约瑟面前重述他的梦，和前面这个圣经的作者继续这个梦有一些出入。前面的记录看起来是很平衡，比较中性的，就像是平铺直叙这样子，但是在法老的叙述当中，他体现了这种惊恐的感觉。这个瘦的牛，这个细弱的麦子，在法老看来是那么的可怕。他对那个瘦牛的描述，第十九节说，那个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那么不好的。他并且评论说，这些牛吃完了肥牛之后就跟没吃一样。所以这些细节让我们知道，这个梦对于法老来说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所以法老一定要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约瑟就开始为法老解梦了。约瑟说，这两个梦是一个梦，前面的肥硕的牛和饱满的麦子都代表着七个丰年，而瘦牛和空壳麦子则代表着干旱的荒年。而这个后面的这些瘦牛把前面的肥牛吞吃了就跟没吃一样，则表明后面的饥荒如此的严重，使人们忘记了前面七个丰收年。为什么上帝要给法老两个梦呢？约瑟说，这双重梦境表明这件事情是上帝命定的，并且是上帝速速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所以上帝给了他连续两个梦。那你要注意到，约瑟之前也做过两个梦。约瑟之前梦到过他兄弟的麦穗向他下拜，又梦到过天上的各样的星辰向他下拜。所以约瑟在这里面说，如果你做了两个梦，双重梦境，那就意味着上帝命定此事必要速速成就。所以圣经已经在这儿暗示了我们，约瑟曾经做的那双重梦境，如今上帝也要速速成就，就是在他在法老解梦的时候。所以暗示了故事接下来的发展。约瑟不仅帮法老解了梦，而且也提出了应急措施和拯救的办法。他对法老说，神既然已经命定此事速速要发生，那么法老你就必须现在采取行动，你需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埃及地，准备预备这些荒年的到来。约瑟提供的具体方案就是，你需要在丰年征收五分之一，也就是20%的收成。实际上这就是埃及地要涨税所以这个，因为在古埃及这税收的方式都是以谷物或者牲畜这些实际的产品来征收的。所以约瑟在这里面提议就是增加20%的税收。那么你要注意到，为什么上帝要命定降如此大灾给埃及呢？尽管埃及人都是敬拜假神的异教徒，但是圣经并没有说这场灾难的降临是上帝对他们拜偶像的惩罚。这灾难包含着上帝的计划跟心意，他要在外邦人当中得到名声，要让人惧怕敬畏他，并且要让他所拣选的人得到荣耀。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在这里面说这事儿是神要成就的，约瑟并没有用耶和华这个名字，而是用的神这个泛称。所以你可以解释成，约瑟对法老说这是那个神明要成就，那个 Elohim 要成就的。那对于埃及和法老来说，约瑟说的神是哪个神呢？因为埃及是拜多神的民族，约瑟说的到底是哪个神呢？很自然他们会想到的就是，这希伯来小子所说的神肯定就是希伯来人的神。那这就意味着，还记得曾经这希伯来人的神曾经在梦中对之前的法老显现过，说你不能娶亚伯拉罕的妻子，否则你就要没命，对不对？所以这希伯来人的神已经在埃及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声， 这个神惹不得。对于埃及人来说，能够造成连续七年饥荒的神明，那得是什么样的神？你能想象得到？因为埃及，你知道埃及有一个特点，埃及的特点就是尼罗河流域水流非常的充沛，所以埃及最不缺的就是降雨，就是水和粮食。所以埃及的粮食生产不依赖天上降的雨，而是依赖尼流河的泛滥。每年七月到八月，尼流河就会开始泛滥，留下了肥沃的耕种土地，所以埃及很少出现饥荒。古埃及人相信他们有一位强大的尼罗河神明，他的名字叫做哈皮，很 happy 的感觉。哈皮是尼罗河水神，所以埃及人到今天每年八月份都会庆祝尼罗河的泛滥，来保证他们每年都有充沛的食物来源。所以你要知道，当约瑟说这位神，这位 Elohim， 这位希伯来人的神将命定埃及七年荒年，并且他会速速成就这事儿，对于埃及的多神的法老和埃及人听来是什么意思？哇，这个神不得了啊，这个神可以捆绑住我们的哈皮，可以打败哈皮，让哈皮七年起不来。所以这个神对埃及人来说是一个极其令人敬畏的神明。从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今天不相信这些多神的宗教，我们知道万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从另外一方面，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避免摩尼主义的善恶二分对立，仿佛灾祸都是出自于魔鬼，而只有顺境和好事才是出自于神。不，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在耶和华的手中。上帝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也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就是我耶和华。所以约瑟是代表着耶和华来向法老启示这些梦境的含义的，所以约瑟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叫做先知。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上帝话语的出口，上帝的代言人就是先知。所以约瑟在这里面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先知性的语言。如果你们有研究古希伯来语的语法的，你会注意到约瑟在这里面所使用的动词的形式是完成时的形式，也就是已经完成的状态。但是这个在希伯来语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用法，完成时的动词可以指代未来，而当指代未来的时候，在语法当中被称为叫做 prophetic perfect， 所以是指先知性的完成时，指未来。当然 这里面就多说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所以约瑟在这里面说的，看哪，从二十九节开始，七个丰年将来，这里面用的是完成时态，七个丰年将来表示未来。然后第三十节，随后七个荒年将兴起，也是完成时态。这表明了约瑟是一位先知。你要知道，在族长时代，先知的职分和跟功能是由家族的族长，圣约家族的族长来承担的，所以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是先知，以撒被称为是先知，雅各被称为是先知，而如今这个先知的功能被赋予到约瑟的身上。当约瑟作为耶和华的先知，向埃及的法老，向这个世界宣告那荒年的审判的到来的时候，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了约瑟身上所彰显的耶稣基督要做的工作。耶稣是那位最末后的先知，如同约瑟把埃及人无法理解的奥秘启示出来， 预示了将来的灾难，并且提出了拯救的办法。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上帝隐藏在永恒亘古当中的奥秘启示给世人，并且耶稣来预示了那将来世界末日的审判，而且耶稣亲自启示了能够脱离那审判的拯救的办法，就是他把自己赐给了世人。如果说约瑟提出的办法是在丰年收集五谷来保存性命，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拯救的办法告诉了世人。他说，拯救是如何来的？是从我来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凡吃我的必定永远不饿，并且会活到永生。因此当听到了约瑟的这个启示，听到了约瑟的启示的拯救的办法，法老如今信服了。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最后一点，就是法老将约瑟升高。我们前面看到了约瑟出狱，预示了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了约瑟解法老的梦境，向我们彰显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先知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最后要来看的是约瑟被法老升高，这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升高。听到了约瑟精彩的解梦和提出的可行性的方案，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第37节，法老说，约瑟你是有神的灵的人，因此决定大大的重用他。于是法老对约瑟说，第40节到41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我要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所以约瑟到底被高升到了什么地步？在学者当中，有人认为约瑟如今成为了埃及地的大维齐尔，对吧？维齐尔，如果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今天在这个前面招待台上给你们印的这个 handout 里面会介绍古埃及的维齐尔的这个官职，以及关于约瑟是否是维齐尔的一些讨论。但是你们现在不要看啊，一会儿可能下午的时候，我可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下。所以在古埃及有这样的一个职位叫做 Vizier， 它是仅仅次于法老的一个非常极高的官职。 Vizier 是整个古埃及的行政首脑，他负责执行法老的政策，相当于现代国家的总理的这样的一个职位。那在接下来圣经非常细致的描述了约瑟的任职仪式。今天我们在古埃及的考古当中发现了维齐尔任职场景的具体的文献的描述以及壁画，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看，对吧？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有这存放的这些维齐尔的场景，和我们今天对照圣经的记录能够看到是高度一致的。这是一个非常庄严而且激动的时刻。首先42节，法老摘下了自己手中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这个戒指是法老权柄的象征，因为在所有的行政文件上都要刻印上法老的印记，就是这个戒指的印，所以法老把这个印给了约瑟。然后法老为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项链戴到他的颈项上。你们今天如果看埃及的壁画，看到这个大维齐尔的形象就是这样，他的下身是白色的，他的脖子上是有一圈金色的项链。然后他又给约瑟配车，第43节，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面呼叫着说跪下。第44节，法老凭着他自己的性命起誓，他说我是法老，这句话是一个起誓的发誓的这样的一个格式。他说在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 第四十五节，法老赐给约瑟一个新的名字，叫他 Zaphnat-Paneah。 这个名字在传统上的解释被称为叫做解密人，而现代学者有的人认为是说上帝让他活着。然后接下来四十六节，法老赐婚给约瑟，把安城，安城就是古埃及的太阳城，对吧？ Heliopolis 的这个祭司的女儿嫁给约瑟做他的妻子。这个 Heliopolis 的安城在公元前1600年到1100年期间，这个城的祭司是全埃及第二富有的祭司团，因此地位非常的显赫。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瑟的身份如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被出卖、被诬陷、被遗忘在地牢里的希伯来奴隶，他如今是 Zaphnat-Paneah， 是埃及帝国的大维齐尔，是富有的太阳神大祭司的女婿。于是他坐着法老赐给他的御车巡行埃及全地。而在约瑟这种极具戏剧性的高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更具有颠覆性的升高。就如约瑟不仅是从地牢重获自由，来到法老面前被高升成为宰相，统治整个埃及全地，那位被埋在坟墓里的耶稣，当他冲出死亡的束缚，他不仅仅是从死里复活。我们宣告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说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基督教的信仰极其重要的一句话：我信耶稣基督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核心。有的时候我们不经常思想，有的时候我们或者当我们意识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位复活的耶稣，他如今不在这个地上，他在天上，他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对我们的救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他升到高天之上的时候，他被赐下这样的头衔，他被称为是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拥有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如同成为维切尔的约瑟，他的形象发生了改变，他佩戴着皇家的装饰，驾着马车遍行全地。同样，这位复活升天登基的耶稣，他的门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在天上的异象看到这位耶稣的时候，约翰已经认不出来他了。还记得启示录第一章，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位耶稣，他说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带着金带，他的头和发皆白，如同白羊毛，如雪，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他的口中出了两刃的利剑，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看见就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约瑟得到了极大的权柄，在埃及全地除了法老以外，一切有能的掌权的都要在他面前跪下。耶稣所得的权柄则更是浩大，彼得说耶稣已经升到了天堂，在神的右边，连众天使和有权柄的都服从了他。这位高升的耶稣，他的高升是与我们的救恩紧密相连的，因为我们不仅与他一同复活，保罗说我们如今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与他一同做王。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你作为基督徒的身份不仅仅是罪得赦免，不仅仅是将来你要身体复活，你做基督徒上帝给你的尊贵的身份是你如今与耶稣基督 一同坐在宝座上，你是君王，你在基督里将要审判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救恩，这是我们在基督里上帝赐给我们的尊荣。因此当我们归顺这位高升的基督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出于惧怕，而是出于喜乐和盼望，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位真正的约瑟高升至天，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让我们怀着喜乐、盼望和信心去归顺他，愿一切的荣耀和尊贵归给他的名。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在今天借着约瑟高升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那位真正高升至天的真正的约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让我们看到他的升天也意味着我们的升天，因为头如何身体就如何。因此他也为了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他赐下了他的身体和宝血，让我们借着与他联合。因此当我们借着这圣餐与他联合的时候，这一切我们的元首基督所成就的便成为我们的。因此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怀着信心来领受这宝贵的恩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